上回书说到，罗章来到里边，立而不跪。娄兵说：“跪下，你找着挨揍呢。”刚要踹他，老寨主说：“慢，不跪不跪吧，小将军，看你这身打扮是武将，你怎么窥探我的高山呢？”哼，罗章说：“谁看你们高山来了？我哪有闲工夫？我是打此地路过，不慎掉入你们炫马坑，咬杀开刀，吃肉当口，皱皱眉头，非为英雄。”哈哈，娃娃呀，你倒是挺有骨气，可是你真叫我杀了你值得吗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难道不敢留名姓吗？大英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我姓罗，单字名章，是大唐营战将，是三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锋。啊，我打听个人你知道吗？扫北王罗通你认识吗？那是我的父亲。哦，越国公罗成是我的祖父。啊，老寨主闻听又惊又喜呀，急忙站了起来。哎呀，罗公子多有得罪呀，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一家人。说完亲解祈福，叫人看过座位，献上茶。罗章说：“老寨主，请问您贵姓大名，怎么认识我的祖父和我父亲呢？”哎，老寨主听这话眼中含泪呀。小公子啊，当初我给你祖父当过马童，你祖父马陷淤泥河故去之后，我呢就走了。因为当时兵荒马乱的，家里不让我干了，我也觉得身为大将不得善终，我呢就回到家里啊，跟家里说好了，弄点本钱做买卖，买些绸缎呢往西凉运。没想到那年在西凉遇见了马帮里的贼，把我抢个溜光啊。我想自杀要死，多亏遇见这座山寨的老寨主，他把我救下来领到山上，并且把他女儿给了我。从那之后我就跟老寨主占山为王了。老寨主故去之后，我就成了这山上的总辖寨主。不过我可时刻没忘，人要讲天地良心，不能够无故的抢夺。当初我被人家抢了要自杀，那么我抢别人呢，别人也有妻儿老小啊。就这样，我领山寨的弟兄山上种树种地，自种自吃，也抢也劫，是卸任的赃官土豪掠身。这不义之财我要起，为了加强防范，所以在山下周围啊有绊马索、陷马坑。想不到小公子你来到我的山下，要不是你有事，哎呀，我请都请不到。说起来，老罗家父一辈子一辈都是英雄，我佩服啊。哦，那么您是我的前辈？不不不不不，您是主人，我呀还是奴才呢。饿了吧？是是，老人家要这么说，那您就赏我点饭吃。哎呀，哪能这么讲呢？快准备酒宴来呀，伺候他。镜面更衣，给换了身衣服，洗洗脸，头发网了网，再出来。哎呦，李忠一看这小伙子长得可太棒了，看着看着眼泪下来了。太像我们国公爷了。像谁？像罗成。哎，小少爷，你怎么到这儿了呢？这个啊，我随军营打对松关来了。哟，对松关那不用打呀。嗨，费那劲干嘛？对松关的元帅洪杰跟我是磕头把兄弟，他的女儿洪月娥和我的女儿李月英是一师之徒， 都是白莲圣母的徒弟，他们俩在高山学艺三年，还是一块回家，所以我们两下走得很近呢。啊，罗章一听吓一跳，坏了，他们跟对松关的老元帅有往来，我得罪了红月娥，这还了得？我呀，吃饱了喝足了，脚底下抹油，快溜，哪知道？这老寨主李忠啊，见着罗章啊，像见着亲人一样，特别高兴。我呀，一直在这个地方这么多年，很少见到家乡人呐。这回啊，你别走了，不行不行，军中有军中的纪律，我得回去。哦，那不着急呀、啊。那对松关你们取下来没取下来呢？他这个就这功夫。楼兵进来报，老寨主，小姐道：“哦。”罗章一听就吓一跳，是不是红月娥来了？要是她来就坏。他刚想站起来，就听外边脚步声细碎，从外边走进个女的。罗章一看，放心了，不是红月娥，这个姑娘比红月娥能大个一两岁。头上青色卷帕罩头，浑身穿青挂臊，腰系着汗巾，下边是软帮软底的牛皮靴子，肋下悬剑，往脸上看，清水脸没擦胭脂，这叫天然的秀丽，自然的端庄，一看是个练武的，大大气气来到里边。父亲你好。哦，月英啊，来给你引荐一个人，这是罗公子，罗章是大唐营三路元帅的前不正印先锋官，是我那老主人越国公之孙，想不到他在这儿、啊、和我们见面了。哦，罗公子你好，李月英有礼了。免礼免礼。现在罗章看见女的就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叫一个红月娥就把他吓住了。哎，罗公子啊，你是大唐营的将官，你怎么上这来呢？这我是被人追的。被谁追的呢？是啊，他不敢说，心想我别说了，红月娥跟他是师兄弟，我一说我把红月娥给得罪了，把他给骗了，把对松关给骗到手了，万一他要翻脸呢，我就走不了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支吾搪塞。这李月英非常精明，看看罗章，又瞧瞧他的父亲。老寨主说：“月英啊，你打猎去了？”“不，爹，我是到对松关找我妹妹红月娥去了。”到那一看，哎，对松关失守了，城池换上大唐的旗号，也不知道我的妹妹居家满门现在怎么样了，是不是哎，性命都没了啊？对松关失守了，那红杰呢？哎呀爹，我哪知道啊，你问问罗公子吧。哦，罗少爷，你们取下对松关了？
啊，
可能是取下了。哎，罗少爷，这就不对了，你是先锋官，先锋先锋，打仗先行，你应该首当其冲到对松关城里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呢？这罗章一看瞒不住了，啊，老人家，他是这么回事情，程老千岁领着我们大队人马离对松关40里扎下营盘，我呢先去查看地势，碰见了对松关的两个少帅红山红海，我们两下交了手，我把他们俩打败了。第二天呢，红杰出战，我也把他战败了。红月娥和我交战，这红月娥太厉害了，我打不过他，就被他追到你们这山寨来了，谁知道那对松关是怎么取下来的？嗯， 那么你到我这了，红月娥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战马打惊了，就跑到这儿来了。哎，老头想，这就怪了，红月娥和他两个离开了战场，这对松关。我说罗少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这红月娥就在这一阵儿，楼兵进来了，报，启禀寨主得知，现有红月娥小姐在山下求见。哟，李月英也高兴，李寨主也高兴，好啊，爹爹，我去接她去。罗章一听可吓坏了，李小姐，可千万别让红小姐上山呐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她是我的师妹呀，不行不行，她看着我是不会饶我的。哟，为什么呢？李忠也说，罗少爷，怎么了？我们是对立仇敌，哎，对立仇敌有我给你说个呢。不，我把他骗了。怎么骗的？他这个没办法，罗章蔡把和红月娥接触的事儿说了一遍。我怎么认识的红月娥？红月娥想以身相许，当时我答应了。我这是用的计策，假答应。回到营盘，我跟我的先锋营的几个将官一说，我晚间把红月娥引出关，把她稳住，我的弟兄就把对松关抢了。红月娥知道之后，她跟我玩命。我把战马打惊了，才到您的山寨。无论如何，望老寨主看在老一辈的份上，搭救我才是。李忠听这话，脸呱嗒就撂下。李月英一听，一伸手，苍，把肋下宝剑拉出一半，又关回去了。我说罗将军呢？有你这么办事的吗？人得讲信誉二字。我那妹妹红月娥那可是好姑娘，武艺超群，能为出众，深明大义。她父女一直是不想保西凉哈密国，也想啊将来归正路投大唐。我们经常谈论这个事儿。她既然看上你了，就有意联姻，并且交出对松关。你不答应没什么，你不该出尔反尔，别的可骗人，女孩的终身大事你骗了，你，我说句不该说的话，你缺德，你作损。李小姐，我也知道不大怎么对，但是自古兵不厌诈，这也算一计。哟，这什么计策呀？你叫红月娥怎么活呀？他现在对松关也丢了，父兄怎么样不知道，想终身依靠你，你又不要了，他活得了吗？岂有此理。李小姐，事情已经这样了，后悔也没用了，望你多安慰安慰他。我安慰他有什么用啊？说到这儿，他也上下看了看这罗章，哎呦，嘴没说心的话。也不怪我那妹妹看中这员小将，长得是漂亮，你看他文质彬彬的，像个书生，书卷气很浓，可是他办这个事儿啊，可真缺德呀。光长得好有什么用？吃模样嚼模样，人得心好。我这妹妹太傻了。李寨主一看女儿这么说，生怕罗章啊下不来台，赶紧说，月英，女孩家怎么说话？爹怎么说话？那得讲个理。哎，你讲理，你讲理。罗公子啊，这个事儿你办的可不对呀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事后我也后悔，现在也不知道红月娥的父亲哥哥怎么样了。是啊，他可够苦的。这么办吧，月英啊，你把你妹妹快接到山上来。 罗公子，你呀暂时躲避一下，等他走了呢我再放你出来。多谢老寨主，多谢李小姐。嗯，你呀好自为之，扪心自问，你看你事儿办的不怎么地。爹，您过来。老寨主往前一探身，他女儿在他父亲耳边嘀嘀嘀嘀咕咕的说了几句，老员外点点头转身出来了，后边跟着罗章。随后老寨主又把罗章交给丫鬟，叫丫鬟把他领个地方藏起来。再说李小姐赶紧带四个女兵来到山下去见红月娥。红月娥怎么到这儿？红月娥差点没死了，现在她可太惨了。昨天白天见着罗章以身相许，罗章点头答应，两人约会好了半夜三更天在山湾见面。就这样这一男一女在山湾真就见面了，在月下谈谈说说，说说谈谈是挺好的。他没想到罗章派尉迟江尉迟海游至城通去抢对松关，但姑娘也发现了，天光也大亮，城头上已换上了大唐旗号，姑娘像疯了一样来追罗章，追来追去把人追丢了。他可觉得没希望，我怎么办呢？对松关已丢，父兄性命难保，狠心人又没影了，我上哪去啊？这可是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，我该死。如果我不是看上了罗章，以身相许，死守关城，关城丢不了啊。别说我父兄现在有危险，就是再我也没脸见他们。姑娘就想抹脖子自杀，后来一想，我呀不活了，我也不能叫罗章活得舒服，说什么我也得见他一面，我把他碎尸万段，把他剁了，我再自杀。他上哪去？不管他上哪去，将来得回大唐营，我闯连营杀他们十个二十个的，杀一个够本，杀两个我赚一个，要不然我就攻打对松关。可是又饿又累又渴，打昨天二更天离开关城到现在没喝一滴水，这嘴都起泡了，上哪去呢？猛然想起来到我师姐那李家寨。就这样随后就来到了山寨下。就在这阵儿，寨门开放，李小姐领人来到山下。哟，妹妹呀，你从哪儿来呀？可想死姐姐了，我本来到对松关找你去，你看我一看那旗号变了，把我吓坏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妹妹快走快走。红月娥满肚子委屈呀，没法说。怎么说呀？我看人罗章长得好，我要跟人家走，结果他骗了我，没法讲。只可含着眼泪跟着李小姐上了山。到了里边下了马，有人把马皮牵到后边刷位印六。李小姐把红月娥领到书房坐下。妹妹啊，你是怎么了？盔歪甲斜，带朗袍松，风尘仆仆，你看那小脸儿这么一道一道跟花猫一样。别提了，我从战场回来，快洗洗。哎，翟奎谢谢啊，敬了面。姐姐，我没带衣服，我得把身上洗一洗，你拿几件衣服我穿。哎，好，丫鬟快赶紧打水。大木桶啊，打了温水。月娥沐浴已毕，换上了李月英的衣服，里边外边搭了件粉色的长衫，这回觉得舒服多了。哎，姐姐，我要吃点东西。哦，走走走，上楼上去，到我那吃。叫厨下准备点酒菜送到绣房。就这样 小姐俩来到了绣房对坐。李小姐说：“妹妹啊，你这从哪儿来呀？”“
我从疆场来。”“
那对松关是怎么丢的？”“
我不知道。”“
你不知道？那你从疆场怎么上我这儿？”“
别提了，我租一个姓罗的罗章到这儿。”“
罗章是谁呀？”“
李月英明知故问。”“
哎，姐姐你别问了，我见着你不好意思说，可是现在我没近人了，我就你是我的知心人，不能不说。这个罗章啊，是大唐朝的将官，是个先锋官，岁数不大，人长得好，看他外表文质彬彬的。嗯，妹妹我呢，嗯，哟，怎么脸红了？说呀。”“我就说，你能不能把我收下？我情愿说我父亲县官投降。”“
那他怎么说的？”“
他要是不答应就好了，他满口答应，还对天明誓呢。他说要是口不对心，天打五雷轰。他又约我半夜三更天在山湾那见面，我就去了。谁知道这个丧尽天良的罗章，这个挨千刀的，他口是心非，他骗了我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城池丢了，我追他也追不着了，我才到你这。我在这歇一歇，等我精神头缓过来，我找那罗章跟他拼命去。”“
哟，
这个罗章真就那么好吗？”“
还好什么，我恨死他了。
我现在跟他一天二地之仇，三江四海之恨，见着他我把他千刀万剐。”“
哦，
我帮你一块剐他，他真不对，这个匹夫。”俩人说话可有人听见。谁呀？
罗章啊。“
罗章在哪儿呢？”书中暗表，罗章就在这屋呢。我前文书说过，红月娥到山下，李员外叫他女儿去接，这个李小姐就趴在父亲耳边嘀嘀咕咕说了几句：“爹呀，这件事咱们应该成全，罗章办的不对，可是这门亲事不成，我的妹妹红月娥就活不了了，咱们得成全他。”“李寨主点点头，然后跟丫鬟交代几句，就把罗章交给丫鬟。丫鬟领罗章往哪儿去呢？往小姐的绣楼上去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公子啊，那个红月娥小姐可太厉害了，下回接着说。”